兄好，老师好，郭老师好。我们从今天这个周五晚上开始，学习维摩诘经。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频道一直在学国学的，还有上节课我们上一段时间我们学的莲师的知子觉性啊，都是我们选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文章或者是开示，来和师兄们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呢，经过很多师兄推荐，你说我们新密的师兄啊，都应该学一学这个维摩诘经啊。那我们前一段的这个知子觉性学完了呢，我们就接上来这部维摩诘经。这部经典啊，大家都很熟，而且里边的很多名句啊，也会被我们经常引用到。比如自心是道场啊，善能分别诸法意，于第一而不动啊，我们这些名句大家会经常用到，所以这部经呢，确实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就是新密的师兄来学习。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就由郭老师领学，那大家呢一起把这部经典过一遍。那之前我也没跟郭老师碰，说他要怎么讲这部经，还是请郭老师呢自己发挥，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一直都是这个风格。那郭老师，那就请上麦吧。
好的，能听到吧？稍等一下，我看看我整理的一些材料。这个上个星期五突然结束了，然后就说这个经，然后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些其他的事儿，所以说我自己觉得没有准备的特别的充分。我建议今天晚上啊，咱讲经啊，咱实事求是的。我反正是准备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我估计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够说完，就是按照我准备的那些，就是要查一些资料，今天主要是一些前奏。哎呀，这没有什么缘起，但没有什么缘起。这个经就是说是那个啥，那个，是就是说是大家就是星期五开了，好像是不好关，就这样，也就这么地了。然后讲完那个说啥呢？好多师兄念叨，然后就说了，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说，好多师兄就推荐这个经，然后呢，在甘肃那个群里面，好像是段师兄啊、李雪平啊。刘旭峰啊，他们在讨论的这个经，每天很多条，我也没有看，因为你讨论的太细了，涉及到名相的问题查就行了，所以我也没有看。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有一些师兄对这个经啊很有热情。其实这个经啊，咱们新密的师兄以前我记得是宋可军讲过，最开始的时候实行讲堂的时候，我想他讲的就应该不错。那个这个经啊讲解的很多，你如果看咱新密的师兄还是看新密的这些啊，就是说的是在教下再怎么发挥，他也是比较简明扼要，他还是能够在第一义上烘托的会比较突出一些。所以说建议也都看看听听，没事儿，不一定要就是说在这儿就是听我的，因为我这个准备也不够充分，而且以前也都有讲过，反正周五也没事干，不妨在这消磨一下。这是从这一个实事求是的来说这个缘起。第二个来说的话呢，这个经就是说维摩诘生病了，哎呀师尊呐，你不垂死找人来看我？然后那佛就说了，好吧，你去看吧。哎呀，我可不去。目犍连你去不去？舍利佛你去不去？让谁去谁不去？大迦摄你去不去？富罗那你去不去？都不去。为啥？维摩诘经辩才无碍呀，把他们变得这咋整啊？最后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法身大士啊什么什么，就是带领着他们就去了去看了，就是说是有这一个，就是以维摩诘是病相，就是众生病故，就是说所以就是说的是维摩诘也病，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正好有这个因缘来讲这个病和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是我自己联系的，正巧就在这个时候上，就是维摩诘是病相，但是它实际上是无碍的，它不光是病相，它也是神通相啊，就叫它这个法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不思议解脱经，这个不思议上除了事理上的不思议，也有事上的不思议，它整了好多，比如说是相继世界的犯啊，然后呢就是又拖那 那个庙喜国土啊，一拖把的庙喜国土全拖过来了，啊，种种不思议事儿，辩才无碍，嗯，种种不思议事儿，嗯，所以说，你这一说维摩诘辩才无碍，我刚才忘了，我刚才啰嗦到哪儿了？啰嗦到哪儿了？这个段师兄啊，李师兄啊，你们看的戏，你们有什么？你们来说啊，你们来说，上麦也行，或者贴也行。李雪萍，你知道我在讲经上实际上是不行的，干巴巴的。嗯，你有什么？你们来说说，可能还能说点。你们要是不能的话，我讲不了啥。这就是说，从这两个地方来说，这个缘起，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缘起，就是说试了病相的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实际上啊，还是要你的心呐、啊，你的心。心无挂碍，你的心无挂碍，这个事情是最关键的。心无挂碍这个地方上，其他的病相这个很正常，没什么关系的。就像是维摩诘说的那个入涅槃，还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呢？更何况其他啊，没烦恼你反倒入不了涅槃。哟，大家说我们不行啊，我们没有那种烦恼根，没有那种烦恼根，你就不去佛种。你烦恼越大，你解脱的机会越大，你解脱的力量越强。这个事不是坏事，我们刚进，你咋跳到第三的？就你那个进度，你能跳到第三？你后来都一段一段了，没有逐个逐句去抠了吧？要你逐句去抠，你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抠得完。嗯，你想看一下弥勒佛吃瘪，听他叨叨佛的受记在哪里啊？弥勒佛的那一个，弥勒佛的是第六品，第几品呢？左右的，好像是叨叨的佛的受记在哪里？对呀、啊，没有再太细了。哎呀，那后面的进行的对，刚开始细，后面不细，正常的。哎呀，说了这么多，就是说到了缘起这个事儿。然后呢，咱们还是那个规格，就是啥规格呢？就是说的是五重玄义，这个讲经啊，就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十门玄坛五重玄义，这个齐老师他厉害，他用十门玄坛。这个每一次就是说咱学习经，袁师兄知道，每一次咱学习经，从我这儿我只能用五重玄义，我没那个本事用十门玄坛，就是五重玄义吧，五重玄义五个方面来解释经，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那个啥，比较适合。我就是十门玄坛这个不那个五重玄义就从五个的方面来介绍这个经，就是说，所以咱今天呢，就是先敲敲边鼓，等于是当当当当一个序曲完了之后，大幕拉开，可能要下一节课，再下一节课，这个五重就是天台，就是说我们那个佛教有八大宗派，其中呢有这个有实修派的，有教下派的。你比如说实修派的像禅净密，教下派的就有三论宗啊。天台宗啊，法华宗啊，就是天台宗啊，还有那个华严宗或者叫显首宗啊，还有叫这个法相宗啊，这些都是教下比较有代表性的这几个宗派。那么这几个宗派中呢，它就是说是教下的这几个宗派呢，他们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就是佛经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方式。你比如说是天台，那么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他都是有化法四教、化仪四教，然后呢，他来就是讲经啊，有一种格式，就是说的是用五重玄义这种，就是说的是来从五个方面来解释经。五重玄义就是说的是这个释明显体。这个明宗辨用判教相啊，就是从这五个方面，释明显体，明宗辨用判教相，从这个，这是天台宗的，天台宗的依据的经典依据就是法华经啊，法华经最有名的一个祖师就是智者大师，这是第一个天台宗。第二个就是华严宗也叫显首宗，他是显首大师，他在里头比较有名的一个创立者。那么显首呢，他发明了用十个方面来解释经，后面才开始解释经的正文。这十个方面就是十重玄义，就是十门玄坛，这里我们就不解释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用华严经讲经的方式，你是用十门玄坛开场的，如果用天台宗的讲经方式是用五重玄义，我们取的是五重玄义，就是老人他那个心经那里是齐老师整理的老人的心经绝引，用的是五重玄义。嗯，齐老师的楞伽用的是十门玄坛，咱们用五重玄义。另外一个就是维摩诘经这个经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共有这个七个版本的翻译，除了维摩诘，除了这个鸠摩罗什之外，还有七个版本的翻译。那么我们就不再一一而说，因为鸠摩罗什这个翻译就很好，大家是通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下面的应该用哪一个呢？就是用哪一个它的注解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推荐。那么我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就比较注意看这个十卷的，一共内容有十卷的叫僧肇注的一个维摩诘经。为啥呢？因为僧肇他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就是鸠摩罗什当时是带领一个大团队几百号人在那个罗什草堂在那儿做翻译经典的工作。那么僧肇啊、道生啊等等这些人啊，就是说的是就是罗什就是说石门什么这个四贤呐、啊、之类的，就是他下面有几个突出的弟子。那么僧肇他就是说是他师父领头起的这个翻译，然后他又注解，所以说这个注解对于维摩诘经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参考。那么我在这里头有的时候我会用这一个，我们就是说用这个僧肇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僧肇的语言也比较简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五重玄义，就是五重玄义这一块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版本。那么天台智序大师有一个维摩诘经玄书，这个地方他是用五重玄义来解维摩诘经的。但是这个五重玄义呢，有通五重玄义，有别五重玄义，然后呢五重玄义下面的每一个又开通开别，每一个开通开别，尤其是开通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解释就是说的是就是别就是个别啊，通就是说的是它通用的这一块总解释。比如说通用的经，这个经就是说的是解释这个名就可以通名，通就是所有的经它不都是经吗？解释这个经的意思，这就叫做通。别就是它有个别的特殊的个别的特殊性的这些，比如说是维摩诘这一块的维摩诘所说，那么就是这个经的名字解别于其他的地方。那么天台智者大师的这个通和别的过程中呢，就是说的他用五重玄义呢，在下面各个的都是五重玄义里面每一个都有通有别，然后呢他诠释的比较开。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台智者大师啊，他就是你就知道他说一个妙字可以三旬说妙，就是九旬说妙，用三个月的时间把一个妙字给解释完。所以说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玄书啊，就是这个五重玄义的这个解释啊，就是说的是内容非常的巨大，我觉得是内容非常的巨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这个内容啊，他是结合了他的那个天台宗的是什么特点呢？天台宗的就是空假中三观，他结合了这个空假中三观，他各有发挥，发挥的很极致。我们不是那种发挥型了，就是九弦说妙，我们想的哎呀妈呀，就是百座已经做完了，我们不是那种说型了。所以他这一个玄书就是说是虽然有参考意义，但是呢就是说的体量比较大，没办法做参考。所以现在呢我还不知道就是说的是要参考什么，这个大家还可以提就是说是维摩诘经的这一块的古人的这个哪一个你看过比较好的。现在呢就是这个僧肇的这一个版本我认为是不错的，在这里面呢就是各个的里面的话我可能都会用一些僧肇的就是这一个，这就是这个，对对对，今天呢就是说是预热啊，僧肇，对，这就是说到了这个，对，推荐经解，你觉得哪个谁写的好啊什么的，你就拿出，你就是说一下，咱都用一用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看看这一个，就是说的是，我们就从五重玄义开始的，就是说，释名，显体，明宗，辨用，判教相，写出来。我到时候我试一试，实在不行我就硬着头皮写一个五重玄义出来。现在我还没有成文，啊。这就是五重玄义的这个释名，就是说的是这个，从五个方面来说的，这个释名就是解释这个经的名字嘛，每个经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经不同的名字啊，在教下来说的话是这么分类的，这个经啊是以人为名啊，以法为名啊，以欲为名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名字这个名字啊，它的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怎么来判断它的这个佛经怎么分类啊，按照它的名字来说怎么分类啊，一般是看这个名字中是以人为名啊，以法为名啊，以欲为名。单纯的以人为名的，你比如说是阿弥陀经啊， 维摩诘经啊，就是这一类的维摩诘所说经，这还是就是以人为名，以人为名，典型的以人为名，以法为名的，比如说是心经啊，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就是这个，这是以法为名，还有的就是比如说是以喻为名啊，以比喻为名的呀，以比喻为名，比如说像饭网经啊，饭网经它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它挂的那个网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互相重重交参，互相辉映啊，饭网经啊，就是以这个来说明这个法呀，它是重重无尽的，就是说的是光明遍彻的，它就是以喻为名，这是就是人法喻，人法喻。但是呢，有一些经的呢，也不全是。就是以单纯的人，他有的时候是以人法为名啊，你比如说是佛说这个人王般若经啊，他就是说的是佛对这个国王说什么呀，说般若，还有的你比如说是人欲为名啊，人欲为名啊，你比如说像是菩萨璎珞经啊，菩萨璎珞经啊，就是说的是菩萨是人啊，璎珞就是他戴的那一串一串的那种的庄严啊，他是人欲为名。还有的是法欲为名啊，比如说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以法欲为名，法欲为名，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你比如说是妙法莲花经啊，妙法莲花经啊，就是妙法就像莲花一样啊，不可思议的妙法像莲花一样啊，以法欲为名，以法欲为名。还有的就是人法欲都有啊，你比如说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就是说这个法大方等和广阔。佛就是人名人啊，那个华严不就是说的是像华一样庄严吗，像那个莲花一样庄严吗，像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就是华严经，所以说它这有几种。就是人法欲的。如果说维摩诘所说经的，维摩诘所说经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是，就是说的是，先说别名这个维摩诘，维摩诘就是它不同于其他经的这个维摩诘的这个就是人，就是人，人，人这个事儿啊，按照这个僧肇法师的，我把这一段贴出来啊。先说是，就是说的，第一证明是这个维摩诘所说经，按僧肇法师的说的是这个。这个是我简洁的啊，这个是我简洁的，我是根据这个维摩这个僧肇的和天台智者大师的，我简洁了，就是简洁成这样的。维摩诘所说经，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不思议解脱经，不思议解脱经就是佛在附注品里说了，哦，这一轮的这个讲法也叫做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呀？应该叫不思议解脱啊，不思议解脱就是不思议解脱是维摩诘经的第二个名字，就是不思议解脱经。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僧肇就是说了，这个法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人他怎么弘这个法呀？没有这个法怎么能显人呢？就是这个法显示出来它的宗旨。有这个法就是不思议解脱，就是说的这是从法的角度来说，就是说的等于是说的是法不思议解脱，从人的角度来说的是维摩诘，就是从法上来说他说的这个归处，说这个归处，但是呢也要有人去示现一下，这一次的示现的主角就是维摩诘，就是维摩诘啊，维摩诘，这就是说的是尊重法尊重人。这个维摩诘啊，维摩诘就是说大家记住两个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甘肃的群里面是叫静明，不是那个明白的明啊，不是那个明白的明。大家记住这两个就行了，大家记住这两个就行了。就是维摩诘，它是属于是音译，它意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净明啊，净明。这个地方的就是第一品呢，这个佛果品的第一，它也是啊，佛果品第一的核心是什么呀？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净则国土净啊。所以说就是说，它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维摩诘所说经的这个维摩诘的这个名字，如果是按照这个当时秦朝 朝的时候，按照这个僧照，就是说，就实际上就是净明，就是净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僧照法师说的，如果是按照鸠摩罗什的另外一个弟子，就是道生法师说呢，道生法师说维摩诘，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无垢。这个无垢呢，就是说的是他还有一个特好玩的，这个无垢，他说好玩在哪儿啊？就是说的就跟前面的那个清净一样，淫怒痴他是那么清净的，相继世界的教主，就是金素如来，就是金素如来，那是那一个。就是按照道生法师说呢，就是说的是他除了这个净明之外，他还有一个叫无垢，还有一个叫无垢，吉祥师姐，一个叫净明。所以说我们啊，经常的就是看到这个禅宗里面啊，就是净明云啊，净明云，净明云。他的意思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说的，就是维摩诘居士曾经说过啊，是这样的，维摩诘居士所说的，这就是。这一个就是净明，这就是维摩诘了。维摩诘经明的，我看到这些的话也就这么多，也就这么多。第二个就是说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这个经呢，它是这样的，如果是按照天竺国的，就是说的是按照就是说的天竺国的那个语呢，这个经啊，它不应该叫经，它应该叫修多罗。这个里面这个楞伽也曾经说过啊，它应该叫做修多罗。修多罗按照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他说修多罗一共有五个意思，一共有五个意思，就是修多罗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说修多罗他不翻译，就是说因为修多罗有五个意思，你怎么能够就是在中国的语言中啊找不到这五个意思合在一块儿又用一个词儿能够表现得出来的，所以干脆呢就翻译成修多罗了。这是这样一个，就是经以前的时候他在天竺国里面叫修多罗，他有哪五层意思呢？就是修多罗，我把这五层意思给打出来啊。就是修多罗它就是第一个意思，它就是说是法的本质，是法的本质，就是一切万法的本质真相，就是这个本质真相，它有这个意思。第二个呢，修多罗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说吗，就像我们说的经教，它能够就是说的是用言语啊，用文词啊，能够启发开发你的心里面，就是本具智慧，它这个显发还有多种方便，可以分这个有究竟的，有方便的，有初中见啊，初中后啊，等等的，它就是有显发，有的是逐步的显发，有的是顿发，但是呢它就是幽微的不知不觉的给你显发出来了，它含有显发的意思，就是显发你本具智慧这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就是涌泉啊，涌泉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像是泉水一样的，它没有节啊，就是说它虽然文字它有限，但是它的那个意义是无尽的呀。从这个地方上，就是从空这个地方上，不是修多罗是空意吗？从空这个地方可以涌出无量无量无量无量的意思，滔滔不绝。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一个经你能够真正的看明白，你所有的经是应该是通的，不光是所有的经你是通的，所有的理你也应该通，所有的理你通了，所有的事儿你也应该通。也就是说的应该是，如果是你真正看通了，那就是一个经看通了，能够通达无碍，能够一切通达无碍，理通达无碍，事儿通达无碍，理事儿通达无碍，事儿通达无碍，应该能够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说它是含有涌泉的意思，就是重重无尽，永远无竭，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我就想到了，像赵州说的，禅师也有这么说，重重无尽，永远无尽。你比如说赵州就是去世之前把那个福字交给赵王，叫燕王还是赵王，可能是那个赵王，那个跟他关系好的那个人王啊，就是那个法那个就是说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就是郡主吧，就是一郡之主吧，就是幽州幽什么什么十六州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河北那一片的那个王叫赵王，他就把他跟着这赵州关系不错，来看赵州，赵州临死之前把福字交给他，就说了一句，这个福字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啊，这个福字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这就是可以和哪个意思啊？可以和这个修多罗含涌泉意，涌泉意，神墨意，神墨意， 幽云十六州啊，对对对，幽云十六州，对对对，神墨驿，神墨驿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是古时候啊，他们那个干什么事儿的话，你比如说要就是砌个砖呐、啊，量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下面钉一个那个坠子，然后呢上面有一个东西一竖它一悬，它一悬它就是一根直的，这根直线是非常非常垂直的，然后用根据这根直线画好以后就按照这个来，所以说这个神墨它就是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呢可以去邪，可以显正，可以显正。所以说他就是神墨驿，可以纠正我们，按照这个来，就是按照这个来，就是行就是神墨，或者还有的一种就是说的是路径啊，路径啊，神墨路径都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结蔓驿，结蔓驿就是把那个花啊，那个花原来是散的，它把这个花啊能够结起来，结成一个大的花环啊什么的，就是能够把它串起来结起来，能够把它串起来结起来。嗯，结起来，然后呢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它这个结起来的原因是在什么，应该就是它有这个核心，所以它能够把它都串起来，能够结起来，就是它这个核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串起来的这个结蔓的这个意思的结蔓是，就是表示出庄严吧，表示出庄严吧。按照这个智者大师他就是认为结蔓有庄严之意，但是我觉得结蔓这个庄严之意主要是在于它的核心不散，所以它能够就是把它给就是结起来，把那个散的凌乱的都能给它结起来，都能给它结起来啊、嗯、这就是说的是结蔓。这是说的是修多罗，因为它有这五层意思啊，在咱们中国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它含有这个五个意思的，所以呢干脆就是说的是经就是修多罗它不改。那么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话就又翻译成叫什么什么经呢，就翻译成什么经呢，多义则不翻。对对对对，你说的是五不翻，是多义则不翻，不是这个，你说的是五种不翻译。对对对，五种不翻译，咱们这个的多就是正好是，就是因为它有多层意思，它一个词儿有多个意思，一个词儿咱们应该注意看李雪萍说的这个后面的，就是我们是后面的这个多义则不翻，就是这一个词儿有五个意思，所以就不翻它了，不翻就直接叫它修多罗。但是修多罗为什么就是后来又改成了经啊，又就是说后来的话又变成了这个经，他没有说修多罗而说这个经呢，因为啊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就是说的是按照智者大师说，你像是孔孟之道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周朝的那些礼记啊什么，就是四书五经，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大家视之瑰宝的那个有那种经典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是经，就是中国人认为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很经典的这个奉之为圭臬的，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在中国的习俗中就叫做经，所以说呢佛经啊这一块的来说就也叫经了，就是这个地方经这个翻译是从了中国的这个意思，从了中国的哪个意思，经典之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来说，经是什么意思，经就是长，它是变，就是说的是它是不没有变化的，没有变化的，它是一直如此的，这就叫做经。我觉得经过就是僧兆的翻译，僧兆的意思就是说经啊就不说那么多了，其实僧兆说的挺简洁的，僧兆的意思就是经就不说那么多，经就是长的意思。我看看啊，我找这个地方有没有说，对对对，其中一种。智者大师说的就是说的是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它有这样一个习俗，所以说呢就是外国的圣教到这个地方上也用，你比如说是圣经啊，现在看也还是这样，这是智者大师说的。按照这个僧兆法师说的呢，经啊，经的意思就是长，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就是说的是场景不一样，时间不同，但是道是不改的。所以说僧兆法师的这一个还挺那个的，他说法我觉得是比较，他对于维摩诘经的解释还是相对智者大师的比较简单扼要，有参考价值，就是经啊，经，这就是经，就说，所以说这就解释了维摩诘所说经，这是一个维摩诘所说经，这个经名解释了。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不思议解脱， 不思议解脱。这个不思议解脱啊，这个地方上的解释啊，这个也有几种解释，也有几种解释。你比如说像不思议解脱，按照这个这个不思议这个地方上啊，鸠摩罗什说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三昧或者是神足，就是说的是他可以就是可以把长的改短的，把短的改长的，把这个衡量的都给你改。你比如说是像妙喜国，一说过来就过来了，那个广大的那个坐不上去了，一看就坐上去了。然后那个方丈之时，这么多人都进来了，等等等等的，就是说的是跟我们的这个逻辑都不一样的话，令我们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很无法想象，很无法想象，很无法想象。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思议解脱这一块的不思议解脱经，还有一些其他的翻译，但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如果是从僧肇他的翻译来说的话，不思议的话就是说的是说了是两个，第一个是理上的不思议，理上的不思议就是说的是，我把这个也我都是简单的就是简洁了一下啊，简洁了一下。不思议有两个，理空啊，理空就是说的是我们啊，就是在理上啊，就是怎么想也想不到，怎么想也想不透，怎么想也想不透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能够想象得了的。所以说不思议，也就这么说不可思议，就按照现在说是不可思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是理上，第二个就是事上的那些各种的，就是说的是无厘头的神奇的事儿，那都是我们没法想象的，没法想象的。这个、啊、最关键的还是体空啊，体空的话呢，就是说的它不在思议里面的话，它就没有离开了思议之惑了，离开了这个分别，离开了这个惑的话，就是说的是，那你就是不是在那个思议中的理，那当然也是不是在思议中的事儿啊。所以说啊，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做事不思议，一个是它的这个至观的这个就是离体这里不是思议的。你比如说是不断淫怒痴，然后呢也不逾矩，不断淫怒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一类的很多，就是在这里头就是种种的，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的觉得很可怕的那一种的东西的，它就是说的本质上的话都跟佛性是无二的。不断对于那个贡高我慢的人说要离开淫怒痴，对于不贡高我慢的人说什么呀，淫怒痴就是佛性，就是佛性，就是这一类的话很多啊，说的很多，与什么与魔为伍啊，能不能与魔为伍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话都很多，就是说到就是说我们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维摩诘说不到的，没有维摩诘说不到的那些，就是不是说的是总结一句，就是像刚才说的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做六性六度万恒之事儿，它还不起于定啊，不起于定，就是这一类的，都是这一类的，就是你看着矛盾在他那都不矛盾，他就是有加持，但是他实际上的话一点也没有，就是心空无没有任何的那个，但是他视线的就是有加持，没有任何的贪着，但是他的钱还贼多贼多贼多，他钱贼多贼多贼多，他还不贪着。种种的这一些，就是说的是你这就是想不到它的就是反差极大，反差极为大，反差极为大，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反差极为大，总结起来就叫啥？不二，就是不二。维摩诘经它的宗旨还是不二，不二那个地方上是非常精彩的，驳斥了很多。维摩诘经啊，辩才无碍呀，这个地方说起来，辩才无碍最精彩，就往下看，哐哐哐哐哐哐，辩到最后到不二那一声话不说，一句话也不说了，然后那个文殊赞叹啊，此为不二法门呐、啊，真是不二啊。幽微远幽深，二乘不能测，不可思议也。哎，对。李雪萍的这个解释，对啊，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方上有两个，一个是说的是理上的，一个是说事儿上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二乘不能测不可思议，这就是解释了。实际上啊，你就别思议就行了，反正是你这种解释也行。不可思议解脱是什么呀？解脱后面有，累尘不能居，纵任无碍。累尘不能居，事事解脱。还有一个，你这个解释还不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还有一个解释，你等一下，我找一找啊。你想不到，就是按照这个，你像这一种的，就是这种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神奇。但是呢，僧肇法师是这么解释的，不为不能所缚， 故曰解脱。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被不能所缚啊？哎呦，我不能做主，我不能够，就是说的是，我不能够把妙喜国土搬到这儿来，我不能够有神通。我这个一个是不能够有神通，一个是不能够入定，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能够自己梦中不能做主，就这一类的事儿，不能不为所缚，故曰解脱。故曰解脱，这个也是僧肇大师说的。僧肇大师的解释里面，我挑出来的是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更好一点。这是在前面说的，前面说的，后面当然有说，后面当然有说，有说这个，微远幽深二乘不能测，不思议，不思议。其实这个微远幽深呐、啊，说微远很微远，说幽深也很幽深，但是他说简单也很简单，说这个简单的，那不是都说了吗？哪一个就是说的是对于那个没有那个共高我慢的那个淫怒痴，他就是佛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他又简单又亲切啊，又简单又亲切。这就是说的是除了说不思议，然后呢不思议说完了，然后解脱，这个李师兄也贴出来了，也贴出来了这个解脱、解脱的意思。其他的这个我们经常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解脱道啊，你是不是来求解脱的呀，经常叨叨这个话，但是呢这个经正好名字就叫做不思议解脱。就是说的是有的人呢、啊、他特别的那个喜欢研究的，喜欢思索的，他没事啊，我给他创造一个新的关照，就是他念一个咒语叫不思议解脱，叫不思议解脱，他就念这个就行了。坐下的时候多念叨，咱俩手中的，不会吧，僧肇的那个注不就是十个吗？不就是那个啥呀，不就是那个十卷本的那个吗？注维摩诘经嘛，十卷本的那个就是那个呀。就是那个，咱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一个关照方法哈、啊，新的关照方法，你坐下你就多念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或者是不思议就解脱，不思议就解脱，你就是多这样，你想思量的时候，你就提醒自己别思量。你手中的是八卷的呀，那我就不知道了呀，那是咋回事啊？我这个是那个梅林师兄给的，我不知道。这个佛国土的这个地方开始的，最后是法供养罪。按照这个僧肇法师说呢，是这中间啊，就是主角也换了几个，意思也就是突出的意思呢也各有不同，但是说的都是啥？说的都是不思议解脱，说的就是说都是说的是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这是这一个用法明经，就是说归榜标榜规旨，用人明经，因人弘道，所以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不思议解脱，不思议解脱，共享一下十卷本，对，我用的是十卷本，你那个八卷本的是咋个八卷本法？我不知道。这是说了这个名字啊，说了名字，啰啰嗦嗦的说了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这个维摩诘它的名字的这个解释，一个是净明，一个叫做无垢啊，一个叫做无垢，维摩诘所说经，或者还有一个名字叫不思议解脱经，这是这一个。再介绍维摩诘，维摩诘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说的是相机世界的金素如来，相机世界的金素如来，就是说的是他以前在的那个叫妙喜佛国啊，从妙喜佛国来，最后也归隐到那儿去的这个妙喜佛国，就是说的是就是有这一遭，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在于我们，他虽然是金素如来，但是他在我们这儿现的是居士神。如果是没有一个他是就是说的是相继世界金素如来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样一个体位的衬托呀，可能很多的人读这个经啊都不相信，也会瞧不上他，因为他不现清净相啊，他现的是一个居士神啊，他不现清净相。所以说即便是这样，就是说的是没有那一段这个经啊，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成为重点的经。 也不一定，但是呢就是这人啊就有一个特点，他狗眼看人低啊，狗眼看人低，所以有那个身份很重要，有那个身份是一个信，是一个信，就是有那个，就是他以前的是那个，但是这一世他画鸡画的是一个维摩诘居士，画鸡是画的一个这个，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来那个，所以说他就是不容易让人那个，不容易让人就是说起信啊，不容易让人起信的、啊、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什么呀，实际上的话他给我们在家居士都做了一个多好的榜样啊。我想在这一块的话，我相信那个宋可军老师他说的时候肯定在这一块也有所突出，就是一个居士，一个居士的在这儿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情况，不光是在心地上做功夫，而且呢他在于就是六度万横的这一块的他是怎么做的，这些他都表现了一些什么的像，什么表现了一些什么的像，这一块都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也对我们有指导意义，也给我们有指导意义。还有一个其实意义是什么呀，不关身份呐，非关身份呐，非关身份，你非要看那个如来那个身份，你非要看他那个身份，你就是可惜哉呀，冤枉哉呀、嗯、不关那个身份，不关那个身份。所以说啊，就是说因为观那个身份起了很多很多的说法，比如说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呀，其实是啊，非观身份是为解脱。就听得一法宝，不能不为，不为不能所缚。因为啥吧，就是说的是这个赵丽萍今天乌兹正好问了我那个问题，他说是梦里头做不了主的事儿，他扎死你就让他扎死，做这种是噩梦，实际上的话就是随便随便他，随便他就没事了，版本不同好。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条理性不一定特别的强啊。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何许人也，维摩诘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就是维摩诘所说经，这个经怎么个翻译法，然后不思议解脱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怎么理解它，这就把这两个说完了，说完了。另外一个呢，我想在这插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经还有这个翻译的这个来历啊，经和这个翻译的来历，这个翻译啊特好玩儿，特好玩儿，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在鸠摩罗什的版本之前已经有了七个翻译，已经有了七个翻译。这个按照僧肇法师的说法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秦王啊特喜欢这个经，特喜欢这个经，就是特喜欢这个经，就是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读物，就是他特喜欢这个经，就是说大秦的就是国王特喜欢这个经，他呀就是因为是维摩诘居士啊，维摩诘居士啊，就是他这种居士身份，他是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改不掉的，他没法像那个顺治皇帝一样啊，他皇帝他迫不得已啊，迫不得已，他这个时候他烦恼大的时候，他就是说的是他特别的喜欢这个，但是呢就是那个几个翻译啊义理难懂啊，他就在这琢磨琢磨琢磨，所以呢就是干脆就命这个就是这个大将军长山公右将军安成侯，安成侯然后呢率了就是多少啊，率了也就是一学沙门1200人，就是有这样一个大团队，然后请鸠摩罗什你再给我翻译一个版本，你再给我翻译一个版本。这个鸠摩罗什呢，鸠摩罗什他的这个就是很曲折呀，他很曲折，原来就是因为他两国交战呢、啊、两国交战呢、啊、就是前秦的那个苻坚发兵去请鸠摩罗什，然后鸠摩罗什还没走到中国呢，前秦亡了。前秦亡了就是后秦起来了，后秦起来鸠摩罗什在那个凉州啊那个地方待了可长时间，反正中国化学的溜溜的，完了就是这出兵，就是他回来以后已经到了这个啥了，已经就是成了后这个后秦了，已经成了后秦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皇帝因为他打仗啊，因为他打仗啊，因为他打仗发兵几十万，发兵几十万灭了三个小国家，就是那三个小国家都扣住鸠摩罗什，知道他是个宝，不让他走，灭了三个小国家，灭了三个小国家，就是说是就这样把他才请到了中原，把他请到了这就是那个汉，就是我们汉地来，把他请到了我们汉地来，就是鸠摩罗什。他神奇在哪儿呢？就比如说像这部经的话，按说是三卷本，我们现在翻译的是三卷呢，就是三卷本，你比如说我们楞伽是四卷本，那么这个经是三卷本，这三卷本它神奇在哪儿啊，就说是就是那个大秦天王说了，你来吧，给你1200人，然后你来吧，这个鸠摩罗什就拿着这个梵文，一边拿着这个梵文一边看着，嘴里面就直接的说出来他的意思。他的擅长并不在于文笔，他的擅长是在于口宣， 口宣，就是说的是手执砍人梵文，就是他拿着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是这个。他拿着这个维摩诘所说经，他就是说的是拿着这个，他就在那翻译，然后旁边的刚刚刚在那记记记记记记，完了记了之后再整理，再整记了之后整理之后呢，整理之后再一个一个的对原来的，就是那1200人，就是对再对再进行那个，就是这就给了一个大大要，然后那个细教再一一的再对，就这样来了来回反复，就是这样最后形成了这个维摩诘经。也就是说，这个维摩诘经呢，对于这个鸠摩罗什来说，他拿着。他又宣出来，旁边的人记，就是一记就成了，一记就成了。然后按照这个圆融师兄贴出来的这个的话，就是说的是那个，其文约而意，其旨婉而章啊，约而意，简婉而章，婉而章，就是他的宗旨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层一层的铺垫，但是呢，彰显的非常非常的分明，非常非常的分明。他的文理呢，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是有层次细致。但是呢，它的宗义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的清楚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僧肇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我因为我参与过啊，所以说现在就那个，就是说的是可以，就是说顺便的就做了一个注解，做了一个注解，做了一个注解。这个鸠摩罗什他就是他的翻译呢，就是按照现在的翻译来说，信达雅。鸠摩罗什呢，他就是他的翻译，在这个之前呢，他开创了很多的风格，开创了很多的风格。就是鸠摩罗什批判以前的翻译呢，他是治理格义，治理格义就是至于那个，就是在于文艺上啊，他停滞在那儿了，停滞在那儿了，又停滞。然后呢，他在意思上这一块呢，他不就是活泼，不活泼，就是治理格义。他所以说他在这一块呢，他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就是改革。他第一个倾向就是意义，他不是你像楞伽经，就是很典型的，他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翻译过来的，它不算是意义，就是不算是意义，它是一句一句的，就是那种翻译过来的。鸠摩罗什还很帅，哎呀，不知道哎。鸠摩罗什的就是他是意义，他就是说是按照这个忠于原文的同时，他就是说的是。采用这个汉语的习惯，用精简的，尽量用精简简洁的文字来传译，来那个翻译。所以说呢，它就是可读性比较强，有文采。你比如说像这个它翻译出来的，就是这个以前就说过法华经啊，这个那都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很受人欢迎的，非常非常的有文采啊，非常非常的有文采。这个地方上是别的所有的译师啊，包括玄奘等都没有办法超越的，就是说他不光是有志，他还有文，他有文，有这个文采，因为他意义，他采用的是中国的这种的汉语的这种的翻译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翻译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统一，就是力求。就是不要用一个词儿啊，就是说的有一个意思的，他统一的都用一个词儿，统一一个词儿。你比如说，实际上在《金刚经》啊，原文里面称呼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词语就很多，他呢就是鸠摩罗什就把它统一翻成了两种的，一种叫世尊，一种叫佛。一种叫世尊，一种叫佛，就是他尽量的，就是说的是前后，凡是他翻译的这个经啊，前后里面的那个一个意思的，他都用一个词儿，他就是防止一个词儿啊，就是一个意思的，他翻译出来创作出来好多词儿，他防止那一种。另外一个呢，他还有就是说的是，有人总结过鸠摩罗什他翻译的时候的话，有很多种的，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说的是。就是用了一种词儿来形容这个佛法的，你比如说像菩萨啊、欢喜啊、极乐呀、菩提呀，还有涅槃呐、神通啊，这些词儿就是鸠摩罗什根据就是原来的意思，然后又根据中文。哎呀，就是既有音译的意思，然后呢又有中文的，就是容易理解的，这样就形成了很多，现在就这么说吧，由于鸠摩罗什的翻译，就在我们的汉语中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词儿。哎，这些词儿你现在觉得都可顺，什么清净啊、极乐呀、这个菩提呀、就是这个欢喜啊、菩萨呀，这都是鸠摩罗什这儿来的。 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他翻译的不是说了吗？口译了之后的话，实际上他有就是1200个人，他这个对照旧译，再一句一句的来形成初稿，然后呢，再就是校正复校。一般来说的话，就要经过这三个程序：先口译记录，然后再对正原文，再口校，再形成初稿，然后的话再讨论校正复校啊复校，这样的话才出定本。然后他就是。这个僧瑞、僧兆啊，就是他们几个，就是道征他们几个，都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有人提出来不同的意见，他都采纳。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用词是比较简洁，比较简明。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我们看那个就是在西藏啊，西藏的那些那个里面的，比如说热罗大师传呐、啊，等等那一些，就是他有很多的那些传记里面都有很多的颂，有很多的颂吟唱，就是在藏密里面。实际上啊，在佛经里面，他也有一些就是吟唱啊、颂记啊这一类的。有的颂记很简明，但是有的颂记呢是很繁荣的、很多的。鸠摩罗什是给他有简洁的，鸠摩罗什有简洁的。这个地方有的人。就说了，说你怎么就是简洁他呀，你不好简洁啊，就是说你怎么都给他简呢、啊、就是鸠摩罗什在这一块有所简。另外一个的来说的话，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还就是尽量的符合就是说的这个汉语的诗词的这个音律的特点，让我们读着能够朗朗上口，就是这个诗词这一块，就是诵记这一块，他尽量的能够就是做到这个地方。所以说、啊、他这个简呢、啊、很多的人还是有赞成的，好像是他们那些以前的学者里面，胡适是非常挺他的。胡适说的就是中国人就是习简，他那个吟唱的那个就是诵记这一块，如果是多啊、繁重啊、什么繁琐的这一块的，就是说的是，如果是意思有重复的话，不妨可以简。他认为他还简的还少呢，认为鸠摩罗什中国人喜欢简，中国人喜欢简。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鸠摩罗什他就提出来了，翻译就要负责任，所以鸠摩罗什是就是翻译上的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是在翻译史上听说都是第一个，就是你翻谁翻译谁要写清楚是谁翻译的，他翻译他得负责任，你必须要写上谁翻译的，你必须要写上，就是译者要署名啊，译者署名。这个也是他翻译的，也是鸠摩罗什创造的。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是他的那个1200人嘛，你就比如说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他这些还有的时候多的时候，他那个译经常有两千多人，有记录的，有考证的，有校对的什么的，分工也都很那个，就是说的这1200多人，就是2000多人呢在里面，不光是翻译经啊，他对于那个经义的理解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深入的，而且很正。你比如像僧兆大师的这个翻译，你一看就这么说吧，僧兆大师这个翻译确实比智者大师要好。哎呀妈呀，智者大师的那个玄书简直是没法看，我天哪，看着头大，没办法采用。我本来想抄一个五重玄义呢，没抄着。你要是我要是能抄，我就抄了，没抄到他的。所以说就是鸠摩罗什他的翻译，他就是有这几个特点，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到这个翻译这个，然后就是说，就是刚才袁荣贴出来的这一个，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他看几个版本，就是觉得他那个老是琢磨这个意思啊那个意思啊，就是说干脆你就是再翻译一遍，哎，这就是这个经的翻译的来历，翻译的一个来历。然后我看看啊，鸠摩罗什还有老婆。你这个人不是王勤，这个人肯定是实心，王勤就不会说这种话。关注点清奇，他不是，他说导弹的话他就用王勤的名字，王勤绝不会这么说话。是啊，姚勤三藏法师嘛，朝代。时以高士之量明心真景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道俗浅浅，一言三复，其文啊微远之言，余兹显然矣。你看看人家僧兆法师用的词儿可好了，我看着老顺眼了，识得真取得亲。哎呀，这一块就完了，说了翻译者，还说了这个经的翻译的一个来历，这个就说完了。 这是这一个说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市名，完了就是贤体就是本每一个经啊，它的这个本质啊，它的本质啊，就像是李雪萍，他叫了这个名，但李雪萍的本质是什么呀？李雪萍的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呀？就是贤体这一块的话来说的话，有一个这个，词藻真，别看偏了，你什么词藻真好，别看偏了啊，你就不许看偏。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全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既猛惑，则以慈悲为首；与宗吉，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至若借作这个登王请范乡土，首皆大千世包前向不思议之机也。就是说的是本，他说的这个是以不二为门，就是所说的都是不思议为本，以不二为门，以不思议为本。所以说啊，这个贤体的来说的话的这个体应该是说的是不二，我认为是不二法门，它的体是不二法门啊，不二法门。整体的这个经，这个不二的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浓重，就是这一块，就是不二法门的这一块，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用了很多大量的排比句来说明这个不二，来说明这个不二。然后呢，把不二铺垫的，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世世俱到吧，几乎是没有不到的地方啊。其实，在不二法门那一品里面，其他的说的也很多，但是忘了一个，说与不说也不二。就是维摩诘最后显的是一个这个，他在其他方面都很能变，他唯有在这儿就是维摩诘是静默的，但是这个静默的其实是这个，我总觉得这个维摩诘的静默的这一句是就是是维摩诘所说经的一个最大最大的精华是在这儿。就是默什么，就是按照我们的这种常规的说法来说的，别说他没有说啊，其静如雷啊，其声如雷啊，别以为他没有说啊，他说的比打雷还响呢，听到了没啊？他就是说他静默的时候，应该是说的是其静如雷啊。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它的体，我认为是不二。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各自认为是什么。其末如雷。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明宗，就是说是本经的宗旨啊，它的目的啊，它的宗旨啊，目的啊，宗旨啊，辨明弄清楚啊，要给它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呀？宗旨和目的的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是心经啊，心经学里面心经的那个判教来说的，就是说的五重学里面心经的宗旨就是不可得是它的宗，不可得是它的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维摩诘经应该是啥是宗啊？李雪萍啊，你给我个建议。我不好说什么，我就引用了一个，就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因为咱是了生死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上我用了一个，就是说的是明宗的这里面用哪一句话最能核心的衬托出来呢？我是选了这样一个话，大音希声跟其末如雷完全不一样，大音希声，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静，你再琢磨琢磨。没有声，就是声音稀少，那是最大的声音。沉默像雷，沉默是最大的声音，这两个不一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个都不一样。按照佛教来说的话，不是这么说。佛教来说的话，音就是说的是音就是空，空就是音，像就是空，空就是像。他不说那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是音就是无声的，象就是无形的，无形的就是象，象就是无形的，他这么说的，他没有那样含糊，没有那样含糊。那你从出生咋办？大音希声，对呀。人家说大象无形，佛教说的是色即是空，你自己看一看这两句话哪一句更好啊。一天天的 就是说的是明宗李雪平，你这儿这个明显体明宗变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咋说的这个咋来形容他，就是说您帮忙出点主意，帮忙出点主意。这是明宗啊，还有一个变用，变用就是说的这个经有什么用啊，这个经的用就是解脱为用吧，解脱为用啊，就是解脱为用的这个，也可以说他的宗是什么，他的宗就是不思议，不在思议里，不在思议，就像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你咋思议他呀，你咋思议他，我天哪，这个地方上你给我解释解释，凭啥不断烦恼就是涅槃呢，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们今天刚讨论到这的，对对对，就这一类的很多，但是我用了这个，因为咱们是了生死的，说到关键的，咱是求涅槃的，咱是求涅槃的，就是说的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个就是说的是算是他的宗，或者说的他的宗是不思议也可以，不思议，不思议为宗。显体明宗变用，它的用是什么？用是让你解脱，怎么样是解脱？从二里面出来，别那么二了，不要二了，不要二了，这就解脱了。我们总是二，这个二还二的可好听，我要求一个涅槃，我要一个清净，我要一个这个入定，我要一个做主，我要一个明心见性，就是说一直都在二，说你二你还不服气，你还不服气，你能从这二里头出来就是解脱，就是解脱，解脱不思议为宗，解脱为用，就是说的是这个体就是说是这个是那个不二为体。哎呀，五重玄义里面呢，要说出来的话可广大呢，我这个地方啊就简洁成这个了，不二是体，不思议是宗，解脱为用，不知道这么说合适不合适，这就是显体。编写错了，简体明宗变用啊，就是这里头哪个最关键，哪个最关键，体就是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我认为这个地方上是最关键的，所以我选的是不二为体。宗就是宗旨，宗旨这个经就是说是目的啊，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思议，就是它的中心核心思想，核心啊，核心，体是本质，宗是核心，这两个不好那个。你比如像心经呢是什么呀，心经按照这个心经觉引判的是诸法空相是体，不无就是这个不可得是宗，不可得无所得是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以无所得是宗，诸法空相是体，无所得是宗，所以啊这个体跟宗啊反正是怎么判都行，不二是宗，啥是体呢，你说说都行，都行的。用解脱为用，解脱为用，实际上啊这个经的这个解脱为用啊是离不开这个体的，离不开这个体的，离不开这个体和宗的。体和宗是什么呀，就是不二，不在你的思量里，不在你的思量，我们看着种种的矛盾呢、啊、在他那个地方上都不矛盾，因为这个不在你的思义里，就像是我们老老实实的修千座，开口就是无修无得无证，但是你还必须得老老实实的修千座，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不二为体，不思义为宗，解脱为用。就这简单的三句话就完事儿了。你这个杨永辉，你说这个不二为宗也可以，你把这三点给我说全喽，哪个是体，哪个是宗，哪个是用，就行了。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是判教相，判教相，判教相的这个地方上啊，有这个化法四教、化仪四教，还有就是这个华严，就是这个是这个五十说法来判教，三种天台宗的判教方法是这三种。就是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和这个五十说法三种判教方式。如果是按照华严宗的分法来说的话，就是分的是小始中顿圆，是这么分的，小始中顿圆。 这个按照这个心经呢，它是用的是五十判教，所以我们也用五十判教。还有一个就是用这个五十判教啊，就是说的是其中的一个在于啥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在判教判到方等时的时候，大家都说就是教下的人，天台宗的人手标方等的代表作品就是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就说是，佛陀说法大约可以分为五个大概的时段，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就是说这五等这五个情况。法华涅槃时就是说是菩提树下睹明心悟道，然后是转根本法轮，乘性而谈，就是说的大家都蒙圈了，那些小乘根器的完全都接受不了，这是。华严是乘性而谈，代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太阳出一生出来，噌的从地上冒出来，光明万丈，就是那个时候的叫华严时。第二个时候就是，哎呀，这时候要小根性的人不能接受大法，回到那个鹿野苑开始，就是说的是教授这个乔春如等等那些的，那个时候说的是俄含经，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四圣地啊，十二因缘呀、啊，这些的，就是教化声闻缘觉的这些的，教化声闻缘觉，让他们就是知道苦空无常，就是说的是苦集灭道，这就来了。实际上，俄含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四十二章经，那个时候的也判到俄含时了，也是四十二章经里面引用的很多都是俄含经里的，就是说的是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就是这个是按四十二章经的说法来说的话，是从俄含经里头摘出来的。当然我们有看，因为俄含经太长了，就是俄含时就是一般来说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苦集灭道给小乘人说的，这个俄含就是说的是小乘的方等时，方就是说的是方正广大，等是平等等持，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的这个说法呀，就是应病于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对治。那么这个对治整体来说是有个啥特点呢？就是驳斥小乘，你这个小乘是不可取的，是错误的。这个时候就是方等时，所以说方等时的代表是维摩诘经。我们在说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呢，就是说的也说过，楞伽经要是用五十判教来说，也可以判成是方等时，因为楞伽经就是批小乘批驳的挺厉害的。但是实际上呢，维摩诘经啊，批小乘批的也很厉害的。那些人呢，他实际上不能说他是小乘，当然了，他属于是清净比丘僧，你可以这么说他。但是他有一些有小乘思想，有一些他实际上也有一些大乘的，他就是偶尔有一些小乘思想的那一点的，就是说的是都让维摩诘批驳的，就是说的是批驳的就体无完肤，就是在这一块维摩诘说的很过瘾，你知道吧？把他们说的就是很那个，最后连那个弥勒佛都没放过。哦，你说无佛可作，为什么佛给你授记说你当得未来做佛呀？这个维摩诘那个弥勒佛说，我也不去，我也不去，别让我去。对，俄含时就是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就是方等时的代表。方等时的代表就是，按照天台他用这个五十判教的时候，他说方等时的代表就是维摩诘，就是一个代表，维摩诘经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所以说我们要是用这样的来说的话，就是说的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就是判成是方等时吧，判成是方等时。他批驳小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法华经，就是那个天台宗啊，就是依据这个把维摩诘经判成依据的原因，就是他批驳小乘痛斥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打成两截的这种的边界，痛斥这个边界的时候的这一个认为是这个驳斥小乘引入大乘，叫做方等时。那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不究竟，也不完备。为什么呢？实际上维摩诘经它有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意义，第一个是驳斥小乘，第二个是引，也就是说就是对于大乘它是有说的，它并没有说小乘 处呢，就是要注意，他老是那个认为那些就是打成了两截，那些会购啊什么的要远离他。他有一个清净可求，维摩诘对他们嗤之以鼻。维摩诘说的，他这个五浊恶世，他这个地方啊，小乘人特别的多，就是我们那个世界实际上根本都没有这些小乘人。就是说的，我们那个世界上呢，就是佛，还有就是菩萨。就是法身大士，就是都是菩萨这些的，就没有你这个五浊恶世的特点，就是哎妈呀，这小乘根性的人忒多了。就维摩诘都这么说过，这是就说是驳斥小乘。但是实际上维摩诘经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乘这个地方上他说的非常非常的完备。完备在哪儿啊？大乘上的行为上并不断灭，在于六度上他说的是非常的详细的，在世间法上应该怎么做，在出世间的弘法上应该怎么做，他说的是非常非常细，面面俱到的。就是说一个是理上要，就是说的是完全的打除到两劫，不许你有任何的就是有法可求，有这个就是说的有烦恼可断，有涅槃可得，不许你有这样任何丝毫的想法，有污染可以离，有清净可以求，就是不许你有。但是呢，在世间的做事上来说的话，你该这样做也可以，你就是哪怕你现戏子身，你也可以现戏子身，就是该你现戏子身，你都可以现戏子身，该你现妓女身，你就可以现妓女身。就这种的话，维摩诘经都说了。所以说它在于就是对于菩萨说法完全是就是合适，就是不灭不就是不断六度万恒，就是在这一块他说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所以我认为他绝不是仅仅的破斥小乘，他还就是说的是在大乘菩萨这个地方上的应该是如何的具体的去做，在于事儿上做的他是说的是非常非常完备，视线呢也非常非常的完备的。就是在这一块，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一块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一个隐忧之意啊，就是说的是就忘掉他了，尤其是就是说的已经就是明心见性的，或者认为自己已经明心见性的这个人，天天都说空不可得，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做，轻视这个人，小看那个人，这个人一弄你就说着相，那个人一弄你就说着相，着不着相在他，根本都不在你，根本都不在你。要我说他舍了生命他也不是着相，在你这儿来说你啥都不干你也是着相。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理事上他都很完备，理上的话批驳的是批驳这个不二的，就是小乘的批驳的很厉害，但是大乘菩萨不舍任何方便，在这一块他说的也是非常重的。在这两个我认为他是兼备的，他并不是只批驳小乘，就是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他对于千座后的人，千座后你都干啥呀，你都干啥，维摩诘经给你教得很明白，就按照他说的做不就行了吗？我觉得在这一块他也是有指导意义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你光把它判为方等经，这根本都不够，这个是后话了，小乘非要离相，对，他就是离相，他啥都不干，人家干个啥他都说，哎呀你这是贪嗔痴慢疑啊，你这是着相啊什么什么的，他都是亲口的就开口就说了什么什么。实际上那维摩诘该做啥做啥呢，小乘着相非要离相啊，非要离相的这地方是，但是呢就是说的他知道这个离相的这个不执着，但是呢他总是不肯去做这一块的。就是有一些菩萨在这一块做的是不圆满，就是按照这个十地菩萨的他的见解来说的话，八地以前都不圆满，八地以后他才能够舍弃这些才开始启用，八地以前他都放不开手脚，就这么说吧，八地以后才是无功用行。八地以前的话他就是怕自己一做了又着相了，他老是要就是这么说，宝，八地以前属于宝，他宝，他一做他就着，怎么办呢，尽量少做，总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毛病，修多罗了不争一义，哎呀就是说的是不争一义，恰好可以争，你以为我真跟他们争啊。再说了，你说这不争一义不是正好在跟我争吗，我在争，你说个不争，你正在跟我争，你别争了。这是说的是俄含时，方等时啊，方等时。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华严时、俄含时、方等时，完了就是这个般若时了。般若时就说的是大般若经啊，600多卷呢，其中呢就是精华的精华，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这个是说了20年，说法49年，般若时说的是22年，总共有八大部。大般若经太大了，600多卷呢，所以说到了这儿大家都跳过去了。就是 就是大般若经这一块实在是望尘莫及，望尘莫。你想想华严经才80卷或者是60卷，你大般若经600卷，这咋看呢？这咋看呢？般若时，般若时就是开启智慧，开启智慧的这个22年讲般若的，22年讲般若的。我印象中的这个般若的就是20大空义，空空这一块有20大空，连空也空，连空也空。这个时候就像是太阳高升啊，普照一切的，就是般若乘心而，就是说的是讲的是，就是说这么说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就是这个般若，就是智慧啊，就是跟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这一样。这个地方占的分量是很大，49年说了22年，说了22年，这是般若时。然后呢，就是说的是黄昏无限好，就是说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最后7年主要说的就是法华经啊、涅槃经啊，就是一教经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要走了，要走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咋办呢？就是说的说一成，就是说一成，说的是这个圆满的一成的啊，就是这个法华涅槃时，它的代表就是这个妙法莲华经，还有这个涅槃经，大波涅槃经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最后七年，就是说是分是这么分的，但是呢，总是要从意思上来说，我认为就是维摩诘经的话，它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方正广大的这个，它就是光批驳小乘啊，就是这样一种的引小乘入大乘啊，它不是光有这方面的意思。维摩诘它也是一个就是说的经素如来啊，他说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圆的，而且它里面不光是有离体，它还有事相，所以说我认为它可以判在方等时，也可以判在法华涅槃时，也可以判在法华涅槃时。哎呀，我这就是说的是弄的来说的话，就弄了这么多，我也不想在下头接着说了。大家看看有什么要说的，还有什么要求啊什么的。以后的话，看样子还是分分那个什么，分分工什么的，大家都各自那个叫啥来着？来领。谁要想领学什么的，也都踊跃的说，找圆融师兄说。我不想再那个啥了，我就是反正是大概的准备什么的，就是说到这儿，就经上还没有涉及，对对对，看看修行上有啥没有。还有就是关于这方面，这个就是说的是释名，就是说的是这个释名显体明宗变用判教相的这个五重玄义这一块，就是对于这个维摩诘经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就是说的是大家还有一些什么疑问呢、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呢、这样也可以就着这个来说说。另外一个修行上有什么也可以问一问啊、都可以讲讲，坐下观照就是这样。别想了，我现在要是给你讲坐下观照，恰不是坐下观照。按照维摩诘经就说的，让你不思议，你们总是在思议，你老那么多思议，抢啥抢啊？别思议就是观照，你别思议就能解脱。说完了啊。没有，你别那个啥，多伴我好。咱要是没有那些源源不断的妄想啊，根本都不需要如泉涌一般的佛经，这多省事呢。今天老师说吧，其他人还欠点，别喷我呀。杨子涵，你现在怕别人喷了啊。没事，先这样吧。我不适合讲经，我不是讲经型的，不适合讲经。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维摩诘经里面，好像不二法门。本来不二，不是讲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李雪萍啊，你总结归归，看看有啥问题没有啊，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谁能够弄出来点啊？谁能够找事弄出来点问题？那就是太给面了，那简直太给我面了，不胜感激。就是关于你们讨论经的有哪些分歧什么的，咱就着重点来说。要不然的话，我光说我都没啥说的，有很多都略过去了。就像那菩萨名，这么多菩萨，那么多菩萨，我夸就给略过去了，展不开，不是那种能展开的。一些平时回答你们提问的，没事，不管是什么的话，他那里就讨论的那么多什么的，就有哪些比较集中的问题，你们那些观众谁看了什么的。 香积世界是不是全是吃货？香积世界的就是说的是这些人可好玩儿。然后舍利弗说：“哎呦，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没坐的地儿啊？”人家说：“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听法的？你还是来找坐的地儿的？”然后过一段又说了：“哎呦啊，我们这个饿了吃饭呢、啊，你来听法的？你还是来吃饭的？”哦，他就能变出来了，让你就是吃饭这个地方上，你通过吃饭这个事儿，你就是法已经得到了，法已经得到了啊！香积世界就是那样的。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你要是换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来看这个经，就很好玩。但是教下讲就是那种的比较一本正经的，比较一本正经的。就是他能挖坑啊，真是他的本事。我们挖不了这个坑，看着就是也没有问题题。你李雪萍，你这个话说都是套路，你这话都是套路。临摹结晶都讲你这是套路。五重玄，当然了，在讲经的套路上来说，是通过五重玄义和十门玄坛和五重玄义来就是阐述这个经的。这个地方是用了浓重厚彩来说五重玄义跟十门玄坛，说完了以后这个经也就说完了，后面的那些都很简洁。我们说的都很简洁的几句话，就是什么不二为体，这个不思议为宗，解脱为用，完事儿了。我们说的就是两个字儿的，这个他们在这一块都是哐哐浓重墨彩的。五重玄义说了大半天，十门玄坛说了大半天，使劲的看，就讲不到经文，急死你，急到你要吐血。他因为他教下就是这样的，他通过十门玄坛、五重玄义这个经大概就讲完了，后面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完事儿了。可以散了，一直都散了呢，后面还有一些不激溜的、不肯信的，他还要接着听。有很多戏剧演出啊、对，很多戏剧演出。维摩诘经啊，还有地藏经啊，这个就是说编戏的比较多。智者大师一个字讲三个月，智者大师一个字讲三个月是人家天台宗那样的，到咱新中心来说，三个月修完百座啊，实行。哎呀，真的，我看那个玄书真的要看哭了，不行啊，那个玄书，智者大师的那个维摩诘经玄书不能用啊。但是呢他好在哪儿啊，他是回到了他人家天台宗是空假中三观，人家不离这个宗旨，你一看里面根本都看不着说维摩诘什么事，说的全是空假中。他很主动啊，他没有主要讲维摩诘，他主要说的就是空假中。你看了这个维摩诘经书，你一看里面的就是这个维摩诘经玄书这里头说的全是空假中三观。维摩诘经的那原话找不着几个字儿，人家有人家的，他有他本宗的宗旨，他就那么解的。你看不下去太多了，你一看就知道，哦，王邦彦，我不认为你看不下去，我认为你看完了，为啥？你一看，哦，原来讲的是不二法门，不是吗？你一看，哦，这个也是不二，那个也是不二，你看了第一个，你就能够推断得出来以后了，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不下去，正常的，我并不认为没什么，但是呢，我们没有事儿也不妨学习。请问打坐后身体觉得很累，是否每个人都这样？我知道蔡木平，你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吗？身体觉得很累这个事儿的话，你就问过一次了，我也答过，身体觉得很累很正常，身体觉得很累你就休息吧。你刚开始打坐你不适应，身体觉得累你就休息。下坐的话也是的，这个下坐的这个休息主要是思维，你可别动太多的思维，你少动思维就是休息。然后好好的念咒，只念咒，啥也不想，啥也不要，啥也不求，告诉你一个窍诀，把入定扔到垃圾箱里头，把入定踹到垃圾箱里头，千万不要求入定，只管念咒，啥也不管，咒比你的生命还要重要，去念咒吧啊，只管念咒，不管其他，不管定和乱，不管，就这样。累一点咋了？这个蔡木平啊，我这么回答你是不是不合适？你就是说这里齐老师也在，如果不合适的话你就那个啥，你就说你就点名问齐老师，打坐后身体累是不是需要每个人这样，因为这个问题你问过我，看样子我回答的不太尽你的意。当故事讲你感觉挺有劲儿啊，不一定，就是我说一说你冷，省得看了，要故事讲也很容易，夸夸几句话也完了。就是说的话，就是实际上的话，你为什么看的就是后面没看下去？他说的就是不二，刚开始一看就是那，你就是第一品、第二品一看，大概就知道了。当打都这样， 气势强悍，哎，气势强悍这个词儿用得好，气势强悍霸道。为什么居士啊，他居士他有俗务在身，他说话只捡要点，简明扼要，他只捡那个要点说，一听出来很霸气很强悍，不是那种的就是说有一个序曲然后渐入的推进的这样子的，不是这种的味道的。他说的很就说是就是很简明扼要，直接打到就是按现在的就是说的是冠状病毒要找到这个就是靶子啊，找到这个靶点在哪儿啊，靶点在哪儿，然后呢发明抗体要对准这个靶点，对准这个靶点去攻击它，就把这个病毒给消灭了。就是你要找到这个，就是维摩诘经他说话就是能够中这一点，就是要点，他就是能够说到要点这儿，能说到要点这儿，说的就是直白，没有那么多啰嗦，没有那么多啰嗦。其他的事迹上的话有很多很多，还有菩萨上的说铺陈也很多很多。光看维摩诘的就是说话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比较的犀利，比较犀利，符合居士的就是做事的，他就是简明扼要。而且呢就是说的是佛在最后还是哪儿啊，就是说的是佛经里面是有教言的，就是说是就是以后的人学习佛经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你不可以歧义，就是不可以把佛经啊就是歪曲佛经的意思，但是你可以讲佛经啊，学习佛经，学它的要义，就是佛在这个地方上是有开许的。就是说的有的他不一定那个就是说的有，就是说的是一义不一语嘛，啊，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嘛，就是说的佛他有一种开许，就是说的是后人他在学习佛经的话，他不一定要从头学到尾，他可以从里头挑出来最主要的来说，把这个关键的部分说，这是可以的。所以说楞伽就是不是楞伽了，就是那个维摩诘经呢，它就是说的它比较的就是说的是单刀直入，比较犀利啊，比较犀利，气势强悍是对那些小乘的，他对大乘的也没有气势强悍。如来者不来不去那一类的，他跟佛说法那就是那样的呀，那就是那没有气势强悍。放松，不要较劲儿就好点。哎，李静的这个说法对于蔡穆平可能都有参考意义，都有参考意义。老师，这部经先别让其他师兄讲啊！哎呦，我的妈呀，不能！哎呀，我的天哪！不要为累所困，就是解脱。不要为累所困，就是解脱。不管他解脱不解脱了，他那个蔡穆平刚开始打，先别考虑解脱。先如法的坚持摆坐。你就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家上班也没都那么紧，你累了你就睡呗。棒喝乱棒，懒得跟你吵，那感觉被强者泼到嘎就里了。对，听到泼到嘎就里了，泼到嘎就里了才容易转身啊。老人用过这个比喻，老人说你看那个就是说要逼迫他呀，就是说的是把你往这个牛角里头，把这个老鼠往牛角里头赶，越走越窄，走到最后你实在走不了了，这个时候你一转身，哎，这就好了。像东北人的性格，你打第一轮第一印前四座，当时因为感冒打得不太好，要不要打三？不用，我告诉你啊，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就是说的是就这样连续打的是两个小时，然后呢是每天两个小时连续不间断，这就行了。每天两个小时咒语不停，手印不散，然后这样就是每一天都打了，这样都行。不存在打得好不好，把入定不入定踹到垃圾桶里，把好和不好踹到垃圾桶里，歇着吧啊！不考虑好和不好，必须要打，不考虑好和不好，摆坐以后再考虑好和不好。我知道你尽力想打好，有这个心就可以。还是打完两轮后补四座第一印，打完两轮后再说。现在不考虑了，现在这个事先搁在这，两轮之后你到时候再总结，到时候的话再问我，好不好？过时，袁师兄。过时间了，还有啥？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我们稍等个几秒钟。那这部经，以我的想法呢，也是由郭老师一个人讲完。杨子涵，我们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啊。所以暂时还不没打算就是安排其他师兄讲。一个是这个风格， 就是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郭老师的这个跟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性格我觉得特别吻合，所以适合他来讲这个经。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五见啊。感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